高城的弟兄姊妹，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再次能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一个非常美好的圣经的书卷，也就是出埃及记。我们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疫情啊，实在是在整个的世界都泛滥。我们看到今天呢，下一周可能政府要进一步的来放宽这些的政策，我们可以回到教会里面来敬拜，可以孩子们回到学校里面去读书去上课。但是最近这一周多的时间里面，我们又看到这个世界上起了纷争，特别在乌克兰这个地方有极大的征战，甚至俄罗斯的总统都扬言呢，可能会使用核武器这样的，就毁灭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种的手段。所以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啊，实在是一个纷乱的时代特别是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幕后的时代里面，我们头脑里面都是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人生也都是一样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的方向在哪里？不仅仅是这个世界，那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自己的人生的道路在哪里？我们应该向哪里去？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跟从主？这都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在走一条天路，正像当初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被摩西，被神的仆人摩西所带领，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要走一个成圣的道路，要走一个属天的道路。那我们今天呢来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他所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属灵上的这样的一条成圣的路，这属灵上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画卷，这幅画卷所展示的就是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也走这样一条通天的道路。我们前面已经学习了大约有14章的内容，今天呢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第15章。首先呢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整个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印象。我们学习圣经呢，虽然圣经很丰富，内容非常的多，甚至每一节的经文里面都有无穷无尽的宝藏，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我们需要有一个 big picture， 我们需要有一个大的场景。特别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神招选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在以色列这一家一族的身上做一个极大的启示。那我们要整体的来学习圣经，所以我们读圣经不仅仅是学一章一节，要整个的来通读圣经。所以我借着这个机会也鼓励大家呢，我想可能我们的教会也有这样的计划，比如说一年读一遍的圣经这样的计划，这样我们能够对圣经有所熟悉，更加的熟悉。那以色列人呢，他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在创世纪里面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代表的他以色列人一家的那样一个阶段。那么从出埃及记往后，直到这个路德记的时候，大约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一个民族他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那在撒母耳记上下往后呢，直到以斯拉记那个回归的年代呢，是整个一个国度的这样一个阶段。实际上这个思路呢，这个脉络其实是蛮清楚的，从一家到一族到一国，我们看神是怎么样的启示的。在一家里面所启示的那个约为核心的内容，在这个一族里面也同样有更丰富的内容被启示出来。那么到了君王的时代，到了国度的时代呢，有更丰富的知识被启示出来。那我们要把这个圣经，特别是旧约看成一个整体，在一个整体一个大图画里面来看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理解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经文，或者我们每次所读到的一段一节的经文，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背景，一个场景，我们说最大的一个上下文，这样呢才理解圣经。 那今天呢，我们所学习的是他们以色列人一族啊，他的发生发展的一个过程。一开始在埃及是为奴的，那神差遣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那从出埃及一直到进入迦南美地整个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圣经里的书卷呢，有出埃及记，但不仅仅是出埃及这一卷书，虽然很长40章，但我再一次鼓励大家，我们今天学这个出埃及记，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讲出埃及记，你不要仅仅是只读出埃及记这一本书，还要读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还有约书亚记，都要把它读下来，这样呢，你才对这个出埃及呢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因为出埃及记呢，只是他们整个的这个天路历程里面的一个阶段，他们出埃及，但是还有呢，比如说民数记里面，他们在旷野里面有38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打转，那还有呢，他们最终要进到应许之地迦南美地流奶与蜜的那个地方，那就是约书亚记里面所记述的。所以我们要爱圣经，爱神的话语，要去精读，要去泛读，要去整体的读，要去每一章每一节的好好的去仔细的去读，这样呢，我们对神的话语才了解，才明白，对我们的生命呢，才有更美好的这种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为教会的复兴祷告，感觉到刚才姊妹祷告的时候所提到的，我们今天的教会真的是缺少见证，特别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好多的时候是被这个世界所影响，而不是积极的去影响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复兴，怎么复兴呢？我再一次跟大家讲，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讲过，需要回到圣经，需要去祷告，需要去依靠主，需要去回到基督里面。那我们所能做的最简单的一个事情，你说我不会祷告，我不会讲道，但至少读圣经是可以的，你要好好的去读这个圣经。我们今天教会发这么大的力气，花几个月的时间来讲一部书，那不仅仅是传道人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事情。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好好的来读啊，读出埃及记，读利未记。利未记好像不是很好读，但是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的话，你发现利未记是很有意思的一卷书，但很有建立在里面，很有可读之处的，并不难读的，我们要好好的来读。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整个过程里面14章记述的是他们过了红海，出了埃及了啊。那出了埃及以后呢，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述了两个核心的事情，或者两个最重要的地理位置，一个是红海，他们要从埃及出来，那红海呢就标志着他们出来了。那还有另一个地方呢，当然是西乃山，在西乃山那个地方，神要颁布这个律法，借着神人摩西要颁布这个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不仅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而且呢，我们看到圣经的最后，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那个圣经的最后往往是有一些地图。那出埃及呢，它有一个地理的空间性的一个转变，一个场景。比如他们出了埃及以后，过了红海以后，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里面呢提到有一个旷野叫舒尔的旷野。那实际上从红海出了以后呢到这个西乃山，他们中间呢除了舒尔的旷野，还有一个叫做逊的旷野。那西乃山那个地方呢也叫西乃的旷野。那么从西乃的旷野，他们又继续前进，要到迦南地的南大门加底斯巴尼亚那个地方，这中间又有另外的两个旷野，一个叫巴兰的旷野，另一个叫寻的旷野。所以我们看这里面，至少在空间上地图上，我们的头脑里面要有概念，神带领以色列人走过这些旷野，走过这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小站，每一个山，每一个水，每一条河，好像今天神带领我们走过我们的人生的 每一个站，每一个点，走过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神是有一个目的的。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反思自己生命的过去，一开始怎么样信主，一开始怎么样来到教会的，我是怎么样成长的，我是怎样服侍的，你就会发现神的那一双奇妙的手在做工。所以我们读圣经呢，虽然我们不都是要到神学院里面去读神学，但要好好的去读，要有概念，要有整体的图画，并且呢要看这些地图，这个对我们很有帮助。看以色列人怎么样的来走这个天路，他们过了红海，过了红海就标志着他们彻底的从埃及出来了，因为那些埃及的军兵，埃及的车马都沉到了红海的底下，那么他们摆脱了敌人，他们出离了埃及。出离了埃及以后呢，我们就读到这一段经文，就是十五章的二十二节到最后二十七节，有短短的几节的经文记述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里面一开始所经历的事情。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呢？第二十二节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首先我们要说这个旷野，旷野呢就是荒芜的地方，人迹罕至的地方。有的时候有一些的不同的英文呢，这个翻译版本里面可能也会说到是沙漠。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地球的地理，旷野呀，沙漠呀，或者是戈壁滩呢，都是类似的，可能有不同，但都是有同样的一个最核心的事情，那就是这个旷野里面是没有人的，这个旷野里面是没有动物，没有生物的，没有生气的，人不会在旷野里面去生活，去盖房子的，没有人今天说我拿出一定的钱财来到旷野里面去盖房子，因为那个地方呢是人迹罕至的。圣经里面说到旷野，我刚才提到至少有五个旷野，那这个旷野呀，有一定的属灵的象征意义的。像施洗的约翰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在旷野里面有人声喊着说天国近了，这个旷野所象征的是人世间的这种属灵的旷野，好像我们今天在多伦多也好，在澳城也好，这样一个富庶的城市里面，好像是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房子，好像很繁荣，但在属灵上呢是一种旷野的感觉，在属灵上是没有生气的感觉。我们今天的这个世代是不是也有这个旷野的感觉，没有那种真正的喷涌的这种生命的感觉？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是不是表面上还好，但好多的时候缺少那种从神而来的那种丰沛的生命。舒尔这个旷野是他们所经历的第一个要经历的事情。舒尔这个词我查了一下，有的这个解经书里面说舒尔是墙的意思，是一堵墙。那么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之后面对的是什么呢？是一堵墙啊，他要往前走的时候，如果有墙的话，你是不是就不能走啊？这个旷野不仅仅是人烟罕至，而且呢有阻隔，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在一个天路历程之上要往前行，可是这个旷野对他们来说啊，好像就是一个阻隔，好像就是一堵墙在拦阻着他们。那旷野还有另外一个特征，旷野没有路，没有道路的，不像我们这有401啊、427啊，很多的高速公路或者是 local 的很多路，旷野里面是没有路的。没有路你往哪里走呢？可能啊我们可以观天象，那个还找到方向，但是没有道路，没有道路该怎么走呢？同样的，如果我们思想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思想这个世界有没有道路呢？ 我们在世界上工作生活呀，好像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甚至在中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的去做事，我们要怎样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一定的路子，有一定的渠道，有一定的手段，但要通天，要走这个天路，要到达那个神所应许他百姓的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这个路在哪里呢？我们怎么走呢？旷野里面没有路。那这个故事里面进一步说啊，他们走了三天却没有找到水。也许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会带一些的食物，我想啊，大部分的人如果是正常的时候，他们知道有征战，比如像乌克兰的这些难民，他走的时候他肯定是要带一些的食物，甚至会带一些的饮用的水。可是食物呢，可能用的时间稍微长，水呢，你不能用的太久的。除了喝之外呢，我们可能还会洗漱，要用这个水。没有人会带很多的水来走这一个很长的路，都是期待着在路上能找到水。可是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在这样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走了三天，却找不到水，却找不到水。那水是我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种东西，我们可以不吃，但是喝很重要。你可以一天不吃不喝，但时间久了，这个水就成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大家算一下，以色列人有多少人从埃及出来呢？大家可能知道哈，至少有200万的人，男子有60-70万，那包括女子，包括老人孩子，至少有200万之众啊。200万之众的人在旷野里面行进，需要多少的水？那么三天都找不到水，三天里面在这个没有人烟的、没有道路的地方，想找水，却没有，却没有水。这是以色列人的故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也许我们在座的人呢，大家都很聪明，大家都很富裕，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旷野里面没有水的这样的经历了。但是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在属灵上有没有没有水的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很饥渴，却没有什么可以饱足。我觉得我心里面很是渴呀，我想要一些东西，却没有东西能够满足我的饥渴。这是世人啊，这是这个故事啊给我们世人的提醒。这些以色列人虽然出了那个为奴之家，但是他们在走这个天路的时候，在这个道路上却找不到水，却找不到水。第23节，他们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三天他们找不着水，我想在这三天的时间里面，他们会不会派出很多的人到四围各个的地方去找啊？如果是正常的话，这些肯定会找的，200万人里面肯定会有好多的人说，好，我们出去去找。那很有可能啊，这很多的探子也好，这些人出去找的时候也好，就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叫马拉，那个地方有水，可是那个地方的水是苦的，苦到什么程度呢？不能喝。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喝啊，我们可以喝一些的饮料，比较辣的，比较苦的，我们都可以喝。但是有的时候呢，或者说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水，这个地方的水呢，是苦到了一定程度，说你不能喝。当然这个圣经里面只是说苦，没有说这个水有毒，这个水没有说这个水是污秽的、肮脏的、受了这个污染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这儿，他们在旷野里面走的时候终于找到了水，却不能喝。 好像我们在生活里面终于找到了问题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却担当不起。我们打个比方说，乌克兰的战争怎么样的让这个战争止息呢？也许是乌克兰的总统跟俄罗斯的总统说，我们投降，投降是一个解决，就不打了。但是也许俄罗斯会说，那你投降以后呢，你一切的地方都归我管，这个是咽不下去的，这个是接受不了的。我们有水，我们好像有了解决，好像用人的方式找到了一个解决，可是这个解决呀，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因为这个解决或者是代价太大，或者是难以下咽，或者是没有办法接受它。这也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或者即使是那些不信基督徒的，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好多的时候会经历的类似的这样的经历。他好像是在旷野里面走，没有人，没有生命，没有水，没有满足。他想得到满足的时候，以为找到了满足，以为终于花了3年的时间，派出了100个探子，终于用人的方式找到了一个答案，找到了一个解决。可是却发现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接受，这是水，但是却苦水，苦水苦到没有办法下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当问题出来了，找不到答案，找不到解决的时候，当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比如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出了一定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出了问题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在西方待久了就会发现，我们 blame 啊，我们抱怨呢，我们指责呀，我们找个替罪羊啊，我们找把这个责任归给他呀。那以色列人抱怨谁呢？抱怨摩西呀。在教会里面要抱怨谁呢？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抱怨谁呢？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如果这个问题找不到解决，找不到答案，我们抱怨谁呢？以色列人这里面第一次提到抱怨，那后面还有无数次他们要抱怨，他们要抱怨，他们抱怨说，我们喝什么呢？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我们埃及啊，虽然是为奴之家，但是至少有吃有喝，有地方住啊。你把我们领出来说要去拜神，神在哪里啊？你呼召我们，让我们来信耶稣，跟从耶稣，我们跟从了耶稣又怎么样呢？我们在这样一个成圣的道路上还是会生病的，还是会遇到没有水没有饭吃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抱怨摩西。那你知道，我们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我们看摩西呢，给我们做榜样，做见证。摩西怎么样？他是不是抱怨神，像亚当一样说，我跌倒了是因为你给我的这个女人呢，怪你呀。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是不是要抱怨，像好像西方世界里面，我真的是来加拿大20多年，发现我们本地的很多的人真是喜欢抱怨的，大事小事都是抱怨，反正要找一个人 blame 一下的。我们有了问题怎么办？家里有了问题，教会里有了问题，世界里面有了问题，我们怎么办？抱怨呢？抱怨俄罗斯啊，抱怨普丁啊。我们正当的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摩西是怎么做的？摩西呼求耶和华。你有没有呼求耶和华？在家里面有了矛盾的时候，你是不是抱怨呢？在教会里面有了摩擦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是不是呼求耶和华，还是抱怨？摩西呼求耶和华， 呼求那一个呼召他、带领他、指示他道路的耶和华，那个生命的主。圣经无数次的告诉我们，那信靠耶和华的有福了。当我们最后真的是没有辙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呼求耶和华。圣经说，那寻求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我们的这一位神，这一位主，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神。正像一个父亲，无论这个孩子做了多大的错事，只要他愿意回来，只要他愿意寻找父亲的帮助，只要他愿意承认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污秽，我们的这位神就会给我们一个答案。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见证啊？你出了埃及，你信了主，你已经因信称义了，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你有没有这样的见证？当你遇到了问题的时候，当你用自己的手段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你去呼求神，你去祷告寻求耶和华，你去把你自己的一肚子苦水倒给神，神就帮助你，神就回应你，神就回答我们的祷告，就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看这里神是怎么做的。圣经说，耶和华只是摩西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不仅仅是说这个水已经不苦了，而且是水变甜了，甘甜的水，清澈的水，干净的水，美好的水，是从苦水变来的。怎么变的呢？这里面说，耶和华只是摩西一棵树。我们不知道这个树是不是在他们眼前，是不是在这个水边，还是在他们没有看到的地方。但至少呢，这里用了这个词指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是也像以色列人一样，也像摩西一样，也许那个树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却不知道这个树竟然有这样大的功效。我们世上的万人是不是也在这个社区里面看到有十字架、有教堂，却不知道这个地方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神要指示摩西一棵树，那我们今天要传福音给那些在迷茫中的、在痛苦当中的、有一肚子苦水的人，我们要指示他，指示他什么呢？指示他说我们教会有弟兄姊妹有爱心能够帮助他，还是指示他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基督，我们有一个主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可以回答你的问题？耶和华只是摩西一棵树，这棵树呢被丢在这个苦水里面，这个水呢就变甜了。我们当然用科学家的方式来理解，说这个树啊，也许呢是有某种的这个矿物质在里面，也许是有某种的特殊的功能在里面，我们用生物学能可以分析清楚。是的，哇，这棵树啊能够把那个水里面的苦毒的素质、那个毒素、那个脏的东西都吸过去，那水就变清澈了，变干净了，变甜了。我们当然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理解、来解释，但作为一个信徒，我们知道这是神迹，这是神向以色列人所行的神迹。正像神分开那个红海一样，那个不是月亮造成的，是耶和华神的神迹。也许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样一种树，这种树呢有洁净水的功效，我不知道，也许在座的某些学植物的、学生物的人可能知道，真的有这样一种东西，或者是树也好，或者石头也好。但有没有这样一棵树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把我们肚子里面那个苦水变甜的？世界上有没有一棵树可以把所有罪人心里面那个苦水变甜的？当然有，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毫无疑问，这一个神迹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当然所寻求的不是一棵树能够把水洁净的，我们要寻求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一棵树，这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可以把我这个苦毒的生命变成甘甜。我们在圣经里面看无数的神迹，无数的奇事，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我们要从基督的角度来理解这些经文里面所要给我们、所告诉我们、教导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真理。摩西呼求耶和华，我们今天也要呼求耶和华。当我们呼求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答案。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本来在埃及为奴的，在那个火炉里面受痛苦、受煎熬的，他们呼求了耶和华。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面，第三章、第二章里面有那样的话说，耶和华听见，耶和华看见，所以就回应他们的祷告，就差派神人摩西去带他们出埃及，带他们去那个应许之地。神为他们供应，神为他们提供这样一棵树，能够把马拉的水变成甜。但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们继续读，在这一节二十四节的下半节，下半节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神并不是简单的给人一个答案，神并没有简单的给以色列人提供这样一个水泉，或者说把这个苦水变甘甜。在那里，很简单的一个词，在那里两次用，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在那样一个处境里面，在那样一个情境之中，在那样一个他们所处的困境当中，神不仅仅要帮助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还要给他们指路，还要给他们教导，还要告诉他们怎么样的来改变这个生命，怎么样的更像，或者我们今天说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神在那里面，在那个地方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后面还有说诫命，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诫命、律例、典章、律法。所谓的诫命呢，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十诫，十诫里面好多的地方说你不要杀人，一个反问的，这是一个否定的诫嘛，就是不要做任何事情。诫命呢，主要是指的这一类。那么律例呢，指的是神后来在二十章的时候，在西乃山呢，要给他们颁布律法。这个律例呢，指的是他们律法中的某些的条款，比如说像月节的例，他们每一年到了那个时间，他们就要按照神所颁布的月节的那个例呢，来做来行。比如说那个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个是律例里面写的很清楚的。那么他们要按照这个律例去做去行。他们有诫命，不要做什么事情；有这个律例，神给他们的规矩，到了什么时候呢要做什么事情；还有所谓的典章。典章呢，好多的时候是针对呀，比如说这个百姓之间有了诉讼的案件，有了纷争，有了摩擦，比如说有人偷了邻舍的牛，把他这个牛杀了吃了或者卖了，那要怎么样的来解决这个纷争，这个诉讼。后面大家可能会读到许多这样的内容。当神说到诫命、律例、典章、律法的时候，这个是神的道，是神要他的百姓去做的。我们在汉语里面这个道这个词啊，非常的贴切。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太初有道，那个道原文叫 Logos， 我们英文里面译成 Word， 那中文译成是道。 道啊，当然是有道家的那种啊人生的那种方向，当然呢也有具体的这个道路，很形象的。我们说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是神要他的百姓所遵循的道、真理、路径。他们在旷野里面不是没有路吗？没有路你怎么走呢？神要告诉你怎么走这个路。为什么他们在旷野里面走了3天却找不到水呢？因为他们不会走这条路。好像我们许多在教会里面受洗了，做了基督徒，新生的啊，这个基督徒的婴孩，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些的问题，他对圣经里面的一些教训不明白该怎么样的应用，那就需要有这个教导。所以我们的教会里面敬拜的当中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就是正道，就是给大家讲道理，神的道理，不是人的道理，不是世界上的道理，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行。在旷野里面，比如说我们遇到水泉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走，比如说在旷野里面我们遇到一个山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走。同样的，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遇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我们跟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有这样的一种纷争的时候我要怎样处理。圣经告诉我们，神为他们把苦水变甜以后，就在那个地方给他们定了律例、诫命、典章、律法，告诉他们怎么样的生活，告诉他们怎么样的行路。因为他们前面呢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找水，所找到的是苦水。圣经又说神在那里试验他们，这个试验呢不是后面新约里面说神不试探人，不是那个试探，是试验。好像我们要学车啊，学开车啊，有这个教练要教你，教你怎么样开车，开了以后怎么样，你是不是直接就去开车了？你要考试的，这个试验呢，就是这个意思，教导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的行路，你们要遵循哪样的典章、哪样的戒律、哪样的命令。那在你们离开马拉之前，在你们启程再往前走之前，在你们能够上到高速401去开车之前，我们有一个考试。那神要试验以色列人，他们愿不愿意遵守神的诫命，他有没有拿神的这些话当作耳旁风，他有没有真正明白神说的这些话的意思。在前面的这个五卷的旧约的书卷，我们都叫律法，神的旧约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叫做律法。律法呢，就是神的道，神要教导我们怎么样走这个道路。在后面这几节经文里面，不仅仅是说为他们订立了律法，然后呢教导他们、测验他们，而且呢到第26节又进一步的来劝勉他们。你不是听了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吗？你是不是会觉得我有点婆婆妈妈呀？你是不是觉得我教导你的这些都是小儿科呀？我要告诉你，你要郑重耶和华你神对你说的这些话，因为你现在是在旷野里面。好像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因信称义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肯定是会上天堂的，但是从现在到主耶稣再来，或从现在到我死之前，还有一段旷野的路。在这样一个属灵的旷野当中，我要怎样的行路，我就要依循神的道。所以神不仅仅订立律例典章，告诉他们这些真理，而且特别的还警戒他们。那这个地方呢，只是一小段2节经文，那我们到后面到西乃山，神要颁布一整套的律法。到申命记里面，神最后啊要带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之前，要让他们告诉他们说，警戒他们说，你们若听我的这些道，谨守我的诫命、律例、典章，走我所指示你们的路， 我就祝福你们，让你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甚至你家里面的团面的盆子都会蒙福。但如果你不遵行我的诫命律例典章，走那个世上的人的路，那咒诅就会临到你。所以我们看十五章的这一小段，这一小节是映衬着后面的。那律法之外呢，就是这个约，就是第26节所说的，说你若我就告诉这些人，以色列人说，你若这么做呢，我就这样来对待你。你若怎么样呢，神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你要留意的去听，不要简简单单的听一听就过去了，要留意的仔细的听。听谁的话呀？你的神的话，不是假神的话，不是偶像的话，不是那些 social media 上的话，要听你神的话。今天我们被这个 social media 的这些信息啊，天天的轰炸，天天的洗脑，我们更加的应该郑重这个话。神说，你们要听，要留意听谁的话？你神的话。要听我耶和华，我是你神，我给你的话是非常的宝贵的。神说，又要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不仅仅是听，一定要行出来，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只说不做，一定要行出来。听了明白了还不够，还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神的眼中看为正的事，在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也清楚什么是神看为正的事。第三，要留心听我的诫命。这个听呢，是听从，是听从，不仅仅是听耳朵听然后想学习，要听从，要顺服。当神说不可吃那棵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你要顺服，不要去琢磨，不要去瞎想。神说你不可杀人的时候，你要顺服这个诫命，你要顺服这个诫命，又要守我一切的律例。这里面一切这个词大家明白吧？三岁的小孩子都明白什么叫一切，是不是？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守一切的律例呢？还是仅仅守一部分的律例？神劝勉以色列人说，你要留心听我告诉你的话，都是好话，没有一句是废话，没有一句是不好的话。我好像你自己的生身父母一样，来谆谆教导我自己肉身所生的儿子，我是为你好的。在这样一个大而可畏的荒漠旷野，在这样一个幕后的纷乱的时代里面，你们要听神的话，不是 social media 上的那些各种各样的话。我们要谨守神所给我们的这些诫命律例典章，要顺服他，这样呢，我们这个道路才会走得开通。这样呢，神说，我就，你如果听我的话，行我的道，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身上的那些疾病加在你身上。我们好像忽然很奇怪，他为什么提到疾病呢？这里面只是一个苦水的问题啊，没有水或者说水苦的问题，现在怎么又成了一个疾病的问题了呢？一样的事情，这个疾病只是我们肉身上的，我们还有很多心理上的疾病，我们还有很多人和人之间的纷争麻烦，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的征战，有很多的矛盾，有许多解不开的疙瘩。神说，你们若行我的道，听我的诫命，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那些疾病加在你身上。你们今天虽然出了埃及，你们身体上虽然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可是你们的心呢？好像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刚信主以后，我们是不是一下子就跟主耶稣一样了呢？我们是不是就跟天使一样了呢？ 我们刚好多的时候刚信了主以后，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心里所思所想，我们的做事为人的方式，还是跟世界一样的，还是跟埃及人做事一样的。神说埃及人是拜假神拜偶像，拜这个享受，拜这个虚浮的荣耀，你们是神的选民，你们要走通天的道路，你们不要学习埃及人的那些的规矩，你们不要走埃及人所走的那个路，你们不要效法这个埃及人，好像今天我们的教会不要效仿世界上的东西，因为我们有最美好的道路，我们有最美好的真理，我们为什么需要去学习世人的东西呢？难道圣经里面没有足够的智慧可以够我们用吗？难道我们在旷野里面前行的时候，找不到路的时候，找不到水的时候，我们非得去世界上的那些大学里面求问那些不信主的博士、硕士、教授吗？难道你的神、你的圣灵不能够告诉你哪条路可以走吗？哪个地方有水吗？我们今天的教会为什么会表现得好像没有生气，很多的时候做不出见证？我们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回到主的面前，在祷告当中回到基督里面。神说，你们若听我的诫命、律例、典章，行我的道，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那些疾病加给你。埃及人因为不行神的道，所以有那么多的咒诅，所以有那么多的疾病，所以会有征战，所以会有今天在乌克兰我们看到的生灵涂炭的战争。神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你走我给你指的路，我必医治你，你听我教导你的真理，我必医治你。这个的医治不仅仅是肉身的疾病的医治，更是心理疾病的医治。我们心理上有很多的负担，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后现代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压力，要怎么样的得医治呢？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心理疾病，以前我们都想不到的，要怎么样的医治呢？神说，你们要留心听我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要谨守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就会远离那些疾病，远离那些灾害，远离那些纷争。你走这一条道路是神指示你的，也许在这条道路上有荆棘，也许在这条道路上有十字架的羞辱，但这是一条能够走向生命之水的道路。我们今天既然出了埃及，既然信了主，我们就应该效仿主，学习主，顺服主，跟从主。我们试想，这些以色列人若是出了埃及却不听耶和华神的话，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也许没有埃及人在后面追杀他们，你以为他们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吗？他们不会的，他们都会死在旷野里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属灵的光景，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我们来到最后的一节经文，在他们在马拉那个地方接受了神的道、神的律法以后，并且被神操练了，然后呢也考试了，神也警戒他们、劝勉他们以后，他们从马拉启程的时候，他们再一次启程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顺服了神的道理的时候会有什么结局呢？你跟我今天做基督徒顺服圣经上所说的话，别人打你右脸，你就把左脸也给过去的时候，你的结局是什么呢？是不是覆灭啊？是不是没有面子了？我们看，他们到了以琳，到了一个远比马拉更好的地方。马拉是苦，以琳呢，是美好的地方。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很简要的描述，有十二股的水泉，七十棵棕树。十二股的水泉正好够十二个支派去饮，它是水泉，是汩汩的向外喷涌的， 不会止息的，不会说一个水塘啊，十二个支派的人，一个支派就好几十万喝没了，足够的。七十棵棕树，有许多的那种高大的棕树啊，那种棕树我查了一下，棕树呢可以有不同的，比如说椰子树是一种的松树，还有其他的像中东地区的那个棕树，都是高大的，然后有那个大叶子，特别在热带地方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度假的那些的那些的 agency 啊，他们那个广告上，他们的那个 logo 上画的是什么？棕树。当这些以色列人听从神的话的时候，他们按照神所指示他们走得住走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还在旷野里迷茫啊？还在旷野里面找不着路，找不着水呀？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的结局是来到了可安歇的水边。他们的结局好像在那样一个度假的地方一样，能够安营，能够安心的驻扎在那里，来休息，来休整，来继续的跟从神向前走。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所教导以色列人的是，神为他们订立了诫命、律例、典章，神的道，劝他们一定要谨慎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话语去走。神的话语就好像指南针一样，把你指向天堂，把你指向那一个应许之地，把你指向那一个最美好的地方。我们在诗篇里面都读到这样的话，诗篇比如说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什么律法，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什么地方？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不像他们一开始在马拉之前的那个行程。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当我们遵行主的道的时候，神要领我们到这个可安歇的水边，神要给我们亨通的道路，神要为我们开启，好像圣经里面说，在沙漠里面开江河，在大海里面要为我们开道路。我们信靠神真的是有福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我们的苦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问题是出在哪里，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没有平安？今天的油价能够涨到快两块钱，我们也许今天还能够好好的坐在这里享受神的祝福，可是明天会怎么样？这个世界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我们知道前面说的，耶和华只是一棵树，把这棵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这棵树所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神爱世人，知道我们都迷茫，知道我们因为犯罪在亚当里面离开神，离开了那个生命的源泉，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即使有再多的能力，我们仍然是会在苦水当中。我们也看到那些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没有信主的那些亲人，他们在很多的困惑当中，他们以为只要找到一份工作，他们以为只要买了这个房子，他们以为这个妻子能够改变一下态度，他们以为老人能够变换一下思路，问题就解决了。问题的解决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但愿这样的经文呢，能够鼓励大家，让大家能够思想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美好的教导，比如在新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我不用一一的给大家举例子，就好像以弗所书的一段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是不是很简单很美好的一句话？我们都会生气的，在家里面都会生气的，在工作的地方都会生气的。我们生气的时候，神的话教导我们说， 生气但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你有没有那样的经历？你有没有那样的经历？因为跟同事、跟亲人、跟太太、跟先生有了矛盾以后，晚上睡不着觉，怒气不能消，没有办法，你去寻求耶和华，你在神的面前去祷告，你在神的面前看到你的主为你的罪来承担神的愤怒，你就经历那样一个苦水变甜的神迹，你就经历就实践那样一个不可含怒到日落的神的诫命、神的典章。你今天如果还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要好好的去反思，你要好好的去想神的话语，好好的去寻求神。要经历了以后，你就知道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甘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悖逆离弃我们，仍然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爱我们、救赎我们、也引导我们。我们谢谢你有这样大的耐心，我们实在是应着镜像的，正如以色列人一样是不顺服的。求主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能够在主的话语面前恐惧战兢，因为唯有那些在你的话语面前恐惧战兢的人，能够真正的得着你的道，也能够借着你的道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活出荣耀的样式，得胜的生命。愿主祝福这样的教会，愿主祝福你自己的百姓，奉耶稣基督的圣名。